这个时候，我的身边自然的也能聚集一群人了，有些与那可心分庭抗礼的意思了。而且，我不必像他那样声嘶力竭的表现。我体态窈窕，容貌出众，况且打扮不俗，而且我又不是客居他乡，近水楼台似的给了他们一些痴心妄想，自然的把那些男同学们招惹得团团转，很有号召力。开始时，我能感觉到可心敌意的目光，还有加倍努力的夸张声势，心中不由暗喜，知道这是冲着我来的，说明我占了些优势。再接着，可心就来向我套近乎了，一见面他就显得很熟络似的，上前夸奖我的裙子很有耳环，我自然就很友好，问了他一些在外地的情况。转眼间，我们两人就成了好朋友，肩挨肩地站着，然后再分头各自去应付自己的一伙。有几次两人交臂而过，就很会心地笑。聚会行将结束，可心走过我身边，笑眯眯地问，快活吗？很快活，可心。陆续的有人向他道别离开了，而我还是觉得其实很早，意犹未尽。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可心便向我发出邀请，再找个地方喝酒聊天。我爽快地应了，并开玩笑地反问他，哎，要不要找个男生一起啊？
就那些大腹便便的家伙。
我们一起哈哈大笑。酒吧就在酒店的七楼，看着宽敞开阔，富丽堂皇，加上似梦似幻的灯光设计，让人完全不觉置身何处，日夜不分。这里不仅气派非凡，而且消费不菲，每一处细节无不精心打造，是那些名人贵宾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一时这里名士荟萃，美女如云。跟可心走进这里，我觉得自己一下被淹没在锦绣繁华之中，没有人注意我，甚至多看我一眼。可心帮我叫了一杯鸡尾酒，穿制服的男侍者戴着白手套，一只手放在背后，一只手训练有素地举着布满高脚杯的托盘，盘中是微黄的、晃动不安的高脚酒杯。我们随意地攀谈起来，无非是一些客气的寒暄。小妹啊，其实我这次回来，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我又不是帅哥。他笑得很暧昧，一脸的妩媚。我开起了玩笑，还真别说，你这些年改变了性取向呀。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并不怎么样。我过得很好呀。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的，不要嘴硬了。说着他便说起了自己。她的老公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地产大亨，光是他们在西湖畔一处高档的住宅区，就是天文数字的利润。跟你们比，我自然不敢言好了。
哎，要么跟我到杭州玩上几天呀？
你就邀请我一个人吗？
当然。
他回答得很干脆利落。我心里特别想去，嘴上却说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。
不用考虑了，国庆节放假就跟我到那边散散心。
到底是有钱的人，
可心把一切都安排得周到圆满。自告奋勇送我们去机场的是聚会的组织者。他一直纳闷，为什么可心只邀请我一人而不是他。直到到了机场，他还为这事儿耿耿于怀，满嘴冒酸。机场候机大厅锃亮的大理石映出两个风韵少妇的身影。高的是我，穿着简单的直筒裙，露出两截雪白的大腿。可心则穿着长裤背心，我们都戴着墨镜，看起来像是旅行归来的游客。远处的落地玻璃外，一架波音飞机呼啸而过，他猛地一抬头冲出了跑道，那种瞬间腾空而起的姿态非常优美，像是银色的大鸟。摘掉眼镜，安检登机，那些武警对着我们的身份证一面的疑虑，好像证件上那个年龄的女人不像眼前的我们这样面目姣好明媚动人。飞机在云层里穿越，我靠到了窗口一端，俯瞰地面蚂蚁一般的人。可心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，他责怪我穿得单薄，说杭州的天气正在转冷。空中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，在放小搁板的时候，飞机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，抖动得非常厉害。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膝盖上，猛地抖起裙裾拨弄，不小心春光乍泄，露出了窄小的蕾丝内裤。可心看着笑了起来，小妹啊，住到我家里可不能穿这么性感的玩意儿到处逛荡，我们家可养着两头恶狼呢。那就得看那两头恶狼是不是对我的胃口。老的无所谓，小的可不行，他才25。可心半真半假的样子倒惹起了我的好奇心来。什么？你有那么大儿子了？
当然了，我们那时未婚先孕。
想想那时啊，真的难过，还没有领略恋爱的滋味，就匆匆地把自己打发出去了。很短暂的旅程，飞机平稳地降落到了杭州机场。我们身后拖着旅行箱步出机场，可心的老公程明德和儿子程阳到机场迎接。程明德高大魁梧，很正式的着装，西服、领带、笔挺的裤子配锃亮的皮鞋。可心向他介绍说，这就是小妹。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，他的眼圈微微发黑，眼睛却特别的有神，看上去威武又柔美，不像是身拥巨大资产的地产老板，倒更像是和蔼可亲的邻家大哥。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，他微笑着说，
你就是江小妹，
向我张开手臂。他的儿子也同样宽肩长腿，他上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。我看见他一手拖动着箱子，一手插在牛仔裤的裤兜里，上身红色的圆领 T 恤已经洗得泛白，头发蓬松向后，不长不短，一切都那么的随意，那么的舒服。出口处停放着一辆墨绿色的奔驰车，程阳一言不发地将我跟可心的行李箱放到后面，程明德打开了后面的车门把我请了进去。
小妹啊，我们是纯粹的家庭聚会，我不想搞得那么的盛大隆重。
可心坐到前面的座位，也回头说，
明德已经厌烦了司机、秘书、随从前呼后拥的生活。
这很好的，我客气地回答。